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恩哈，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我们也很感恩，昨天我们参加了我们教会组织了哈，我们春节的户外活动。感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还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一起参加哈。那早来大家都问昨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体力啊，这个身体感觉怎么样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反正我回去我看我这个统计的步数是史无前例的新高啊，打破了上半年的记录，已经将近20000步哈、啊。所以回去之后我就得躺着休息一会儿、啊，因为平时没有走这么多路哈、啊，突然一下子走这么多路，一下有点吃不消啊。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属灵的操练也是这样，是吧？你不能一下子就做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哈、啊，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问张老师，我跟你怎么样？张老师说我有点基础哈，我平时都偶尔走走路，所以走这条路呢还好。但是，哎呀，不行啊！我说我觉得这个体力明显不像20岁时候那个体力了，20岁都不止了。我想还是休息休息，为了今天的讲道哈。所以很感恩哈，我们可以一起的聚会一起的相聚啊，昨天也非常感恩，有个惊喜哈、啊，就是刘老师的生日哈、啊，我们在那个户外过了个生日会啊，也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我们也盼望后续有时间哈、啊，大家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也谢谢我们同工们哈、啊，大家在方方面面哈、啊，条件幕后的摆上以及弟兄姐妹在底下的祷告和支持啊。好，那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好，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赐福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看顾赐福，求主来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托起我们台上台下，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的来领受主你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保守看顾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题目叫请主进门。先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哈。我们刚刚听了小五读的经文哈，大家想一下哈，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哈，在刚才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先不用说哈，等会你们肯定知道哈，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大家记得哪一个圣经人物？经文我们不太记得了，故事我们大概有点印象，但是在刚才的那段经文当中，大家记得哪一个圣经人物呢？我们一个人他是个王，我们肯定还记得是谁呀？是大卫哈，这个人我们记得。那当他运约柜的时候，那个约柜要倒了，然后有个人去扶，那是谁呀？乌撒。那还有一个人大家记得是谁吗？额别一动哈、啊，哎呀，这个名字好像是很陌生的，对吧？那所以请翻听我下方啊。那我们可能会记得大卫，可能会记得乌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太熟悉这个人叫做额别一动。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熟悉说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大卫，有以利亚，有彼得，有保罗。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俄别以东怎么样，好像我们一不小心就读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写过诗篇，他没有做过君王，他没有在这个战场上杀敌立功，他也没有像先知那样站出来宣讲耶和华的话。但是很奇妙的是，圣经竟然多次记下俄别以东这个人的名字，不但记下他的名字，而且还记下他的加盟服，他的儿子们后代哈、也在神的家中服侍。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看人和我们人看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看人会看怎么样呢？会看这个人的 穿着打扮，会看这个人有没有名气，看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力，看这个人长得啊是不是好看啊。可是我们看到神常常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一个人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让神在你的心中居首位，是不是你在一个平凡的位置上你还能够尽职，能够尽上忠心呢？所以从前有位弟兄，他说哈，他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面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说有一位很尊贵的很受敬重的长者要到他们家里面吃饭。那么结果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那翻成我想下面有吗？那你在我前方
没有、
啊、没有了哈。那好，那就那这样，那这图呢看不到，在我这边能看到。那结果发现什么呢？就是平常沙发上的衣服突然不见了啊。平常呢鞋子是东一只西一只的，那天来那客人来之前呢就排放的整整齐齐的，平常的桌子上摆放了各种杂物，那天呢就整理的非常的整齐，桌子擦的非常的干净。那平常孩子都是讲话很大声的，那天父母就听着说等一下呢你们要有礼貌，就连家里的爸爸妈妈讲话呢都变得非常的温柔了。所以那个弟兄后来开玩笑说，他说很多家庭不是不会整理，而是这个家庭要看接待谁，要看谁会来到这个家里面。所以我们说谁重要你就会为谁腾地方，谁尊贵啊，你就会为谁去预备，谁值得你重视，那你就会调整你的时间、你的环境和你的态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要看那个人是谁，然后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要进我的家，那我会不会整理？如果神的同在要进入到我的生活里，我愿不愿意调整？如果主不是来做客，而是主来做我们的主，那我还欢不欢迎他？好像这是给我们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主进到我们家，主进到我们的生活，主来做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愿意调整？是不是愿意整理？我们是不是欢迎他？所以有人说，很多时候我们是欢迎主来帮助，但是呢，我们却不欢迎主来管理；我们欢迎主来安慰，我们却不欢迎主来光照。我欢迎说主啊，你来怎么样赐福我啊，给我赐福，这我们都喜欢，对吧？但是我们却不欢迎怎么样主来掌权，我们要自己做主，自己掌权。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俄别以东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向神开了门，他把约柜接到了他的家里面。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面对圣洁别再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八个字，来预备眼睛。
面对圣洁别再退后。
所以我们看当大卫做王之后，他就想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愿哈，因为这是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也象征着说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掌权。所以约柜对以色列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大卫也知道，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王宫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国家呢是空的。如果一个民族他只有政治中心，他没有敬拜中心呢，这个民族呢是偏离的。所以大卫就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在运约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我相信到我们一开始读圣经你都会感到很惊讶哈，就是运约柜的时候，那个牛失前蹄，然后那个柜哈，那个约柜就要倒，然后乌撒就伸手去扶约柜，结果就被神击伤了，乌撒当场就死了。这件事情是不是秘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呢？你发现不是，当时在场的那么些人，他们都知道，整个人都非常，那些人都非常的害怕。运约柜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想说，乌撒是好心的，对吧？他去帮忙了，他怎么还遇到这个事情呢？ 那他这个是有当时的背景文化的哈，因为约会不是用牛车拉的，是要用人去接来抬的哈，所以他们的方法是不对的，所以乌撒去伸手呢就被击杀了。那当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大卫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大卫圣经说，大卫那日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呢？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他就不把这个约柜放到他那边了哈，那放到哪里去呢？要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前面是刚刚发生的死亡哈，那乌撒被击杀了，你想那个气氛那个氛围是什么样的？绝对不会像我们昨天我们在户外走路啊过生日啊那么热闹，对吧？肯定是非常沉重的，大家都有点害怕的哈，那个发生乌撒这件事情。所以呢，大家可能都不是抢着说要约柜到我家里来，约柜到我家里，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惧怕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看见的不是祝福，而看到的是神的圣洁。让大家感受到的呢，先不是舒服，而是感到说是敬畏，要敬畏神。那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说啊，约柜到我家里来哈，但是有一个人叫俄别以东。我们在圣经没有看到说俄别以东当时讲了什么，但是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约柜就放到了俄别以东的家里面，俄别以东愿意开门，他愿意接受约柜，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喜欢神的圣洁。我们喜欢神替我解决问题，我们有问题求神帮助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不喜欢神指出我的问题来。我们喜欢神来帮助我，但我们却不喜欢神来管理我们。这是不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信仰状态哈、啊？我们喜欢的是祝福，喜欢的是神的帮忙，喜欢的神帮助我，但是我们不喜欢神的圣洁，不喜欢神指出我的问题，不喜欢神来管理我们。可是俄别以东他不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神的圣洁他就关门，他也没有因为刚刚发生可怕的事情他就说不要来我的家里面哈。那我们看到他接待约柜，他接待了神同在的这个记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彼得整夜打鱼他都没有打到什么，但耶稣跟他说是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他就打下了很多鱼，鱼多到一个程度网险些裂开。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彼得，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看彼得整夜没有打到什么，然后听耶稣的话他就打了那么多鱼，网险些裂开，然后你是彼得你怎么说？哦，按理来说彼得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彼得应该说哇主啊你明天再来哈，再告诉我去哪打鱼，有没有？没有。那彼得怎么说呢？他可以说了，主啊你天天到我床上来要我生意好吗？没有。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怎么样，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哈，哎，为什么他没有说主你天天到我船上来，他说主啊离开我，他第一反应说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当主真实的临到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我是不配的。当神的光一光照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你看房间里有没有灰尘，你在一个暗的房间里面你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怎么样，当有阳光照射进来，你会发现啊，很多灰尘在这个空气当中，那是因为有光啊照在那里面。所以神的圣洁一临到，我们平常那些自以为还不错的地方就站立不住了。你发现以赛亚不也是这样吗？当他的圣洁当中看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哇，看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服服敬拜啊。那你看以赛亚没有，以赛亚就说，他说我是哦，我灭亡了，我看见主了 啊，那我是嘴唇不洁，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不洁，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不会越来越随便。真正经历神同在的人，他的里面一定会生出敬畏，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对神就有一颗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圣洁不是为了把人永远的赶走，不是说神的圣洁人是有罪的，所以把人赶走，没有。你他想像彼得那时候，彼得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主有没有说好了，那我们就分开吧，你是罪人，我是圣洁的主，有没有分开？没有，他说主没有离开他，反而呼召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没有，以赛亚也是他说祸在我灭亡了，然后呢神有没有说那你就灭亡好了？有没有？没有，神就差遣撒拉弗用红炭来洁净他的嘴唇，然后就差遣他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神光照我们不是为了羞辱我们，神显出圣洁也不是为了毁灭我们，神指出问题也不是为了推开我们，他是要我们怎么样悔改洁净，重新的被他来使用。所以这个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他不是为了推出我们，不是为了毁灭我们，那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毁灭了，对吧？但是神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被洁净，要我们重新的被他来使用。所以当我们觉得不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来到主的面前。有的人会说，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主会来到我们家里吗？主会到我们家里面来吗？我们觉得我是不配的。弟兄姐妹，你看圣经上的人物，税吏长撒该，他配吗？按照人的眼光来说他也是不配的哈。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面。马太也是哈，他也是个税吏，但是当他在税官上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彼得也说我离开我是一个罪人，可是呢我们看到主还是呼召他，主还是使用他。当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人都要定他罪，但是主耶稣却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关键不是我们配不配，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开门让主进来。不是说等我整理好了我再亲近主啊，我们永远都整理不完。我们是要先请主进来，让他来整理我们。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等我生活好了哈，生活好一点我再来信主。等我有空闲一点的时间呢，我再来聚会祷告。等我把我罪的问题处理完了，我再来服侍。等我灵命成熟了，我再来亲近神。其实你发现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带着破碎，带着软弱，带着不配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主是接纳我们的，主也会改变我们。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所以我们就远离主。我们真正远离的是罪恶。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不要只要安慰，也要让主来做主。很多人祷告说主啊你求你与我同在嘛，这个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要明白说主如果与我们同在，那他不只是安慰我们，他也要管理我们。所以主不是我们说属灵的顾问哈，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不是我们人生的备用方案，而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一边祈求主，我们一边去持续背逆主。我们一边求主赐福，我们一边不能让主说不能碰我的脾气，不能碰我的欲望，不能碰我的关系，碰我的金钱等等。那么我们不能一边说主啊我们请你来，但是主啊这个房间你不能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要安慰，我们也是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也是八个字哈，迎接同在，让家蒙福。来107，
迎接同在，让家蒙福。
我们说约柜，大卫没有放到约回到他那边哈，所以他放在了谁的家里呢？ 俄狄冬的家里面。所以圣经接下来记载告诉我们说，在俄狄冬家里面有三个月，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耶和华就赐福俄狄冬和他的全家。哇，圣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约柜进了俄狄冬的家，所以神就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弟兄姐妹，福分大家想不想要？想要哈，没人说我不想要福气的哈。那但我们讲到的福，弟兄姐妹，一定是要合乎圣经的。这里不是说约柜一进俄狄冬的家他就立刻马上发财，不是说他的人生从此就无病无灾，也不是说他在家里面每件事情都非常的顺利，没有任何的困难，不是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首先不是外在的东西变多，最重要的福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神他自己的临到。约柜是神同在的象征，有神的同在才是有真的福分，有神的掌权才是真的福分，蒙神的悦纳才是真的福分。所以这个福的核心是什么呢？不是东西多了，乃是谁来了？神来了。你看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他没有圣殿，可是呢他是一个蒙福的人，因为神与他说话，向他显现，神也给他应许。你看圣经当中记载的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多苦啊，对吧？在异国他乡。那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反复记载的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不管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到监狱里面，到哪里，他都蒙福气，因为有神的同在。但反过来的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就会发现非利士人哈，也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拥有约柜的，但你发现约柜在他们当中有没有给他们带来福分呢？没有，不仅没有福分，反而这个遭受了一些灾害，发生了一些灾难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他们只把约柜当作战利品，当作宗教符号，当作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那结果就很惨了。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约柜，但是结果却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对轻慢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警告，对敬畏的人来说那却是一个祝福。我们对于想利用神的人呢，神的同在就成了审判，对愿意接待神的人，神的同在就成了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家庭都想蒙福，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可能想到福气呢想的有一点浅哈，我们会觉得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我们是蒙福啊，工作先生的是蒙福，身体健康的是蒙福，收入增加的是蒙福，当然我们都可以为这些来感谢神。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家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主在家里面做主的话，这些还不是最深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到说，特别在一些这个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水平很高的一些地区，一些家庭哈，你会看到家庭里面什么都有，但是可能就是没有主。有什么呢？我们看这上面哈，我们说有房子，但是怎么样，没有祭坛。有饭桌哈，有很丰盛的饭菜，但是没有祷告。有教育规划，但是没有属灵的栽培。有很多的娱乐，但是没有敬拜。有很多的讲话，但是没有神的话。有很多的忙碌，但是却没有安息。有很多的安排，但是呢没有交托。前面有很多很多，但是后边去你发现那个是没有的。所以你看这样的家呢，外面也许是非常的完整的，但是你发现里面却是很空的。所以俄狄冬的事情提醒我们说什么呢？家庭的转机哈，不是先转换环境，而是怎么样，让主先进门，让主来进门。家里没有问题吗？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家庭完美主才进门，而是因为就是家里有问题，我们才需要主进到我们的家里面。大家读圣经一定会记到会记得有个家庭哈，耶稣当年在地上经常去的那个家庭， 姐弟三个人，大姐叫什么？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弟弟叫拉撒路。这个家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当耶稣去的时候，马大在那边伺候的事多，然后怎么样？心里烦恼，心里开始抱怨，开始埋怨，对吧？说夫子，你怎么不叫我妹妹来帮我啊？你一点都不介意吗？马大有没有问题？抱怨。玛利亚怎么样？就是安静在家主面前啊，是一个好。但是你发现，马大会忙乱，当玛利亚怎么样？当他的弟弟拉撒路死了的时候怎么样？他哭得很伤心，对吧？玛利亚会哭，马大会忙乱，拉撒路会死。但你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就去这个家庭，不是因为这个家庭很完美，不是他们三个人都是完美的人，不是的，而是在那里，主在那里被接待。所以后来你看到，主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弟兄姐妹，一个有主的家庭，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他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在眼泪当中呢，是有盼望的。就翻中放下一页哈，那他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当中呢，有主的同在。这个家庭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每个人没有啥问题的，而是有机会被主更新和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就像约书亚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约书亚不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会成功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定过得比别人好。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怎么样，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很感恩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一家的来服侍，一家一家的走进教会来，一家一家的在主面前让主耶稣成为我们家庭之主。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常常在预备前面讲讲的时候，我也在想哈，在我们教会当中哈，现在不是线上的，在我们教会实体当中，我们有多少家庭哈是两代人在我们当中聚会的？但我不是说两代是基督徒，我说两代人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我知道从年轻的来说，严波、本燕和樊城在我们当中哈，两代对吧？那今天小林是妈妈是吧？对，所以说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还不知道小林和妈妈会到我们当中来，他们也是两代哈。那在我第一篇讲章的时候，我除了想到严波和樊城家之外，还有一家是谁呢？
是
原主佩利和黄梅，而且在我们当中也参与服侍啊，红雷弹琴说原准弹琴哈，那严某跟本燕也是在我们当中服侍，还有那个潘强。所以我后来想到，其实按照年龄来看，原准佩利和红雷这个年纪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的聚会敬拜，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特别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家里休息或者怎样啊。就他们也是多年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到我们当中来聚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大家可以一同的在神面前聚会和敬拜，一家来侍奉神，一家来跟随主，一家来信靠主，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忙碌做王啊，要让基督来在我们当中做主。很多时候许多家庭不是故意的去拒绝主，而是我们很多时候被忙碌给挤满了，我们会忙着工作，忙着时间忙着孩子，忙着手机，忙着娱乐，忙着赚钱，忙到社交，忙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就把主挤到了那一个角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没有明显犯罪的家庭就是一个属灵健康的家庭，不是每一个没有明显犯罪的家庭就是一个属灵健康的家庭。有些家庭可能没有大吵大闹，但是没有祷告，也没有明显的败坏，但是可能就没有敬拜，没有严重的冲突呢，但是这个家里面的主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家里面可能大家都很忙都很累，没有人停下来说 问一问说，主啊，你怎么看我们这个家庭？很多时候忙碌成为我们的偶像，忙碌成为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以至于忙碌会让我们没有时间安静，忙碌会让我们把神放在说有空再说哈那个位置上。其 其实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家庭应该是让基督在我们家里面是我们家里面的中心。所以我们说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其实很实际的去想一想，就是说每一天想想我能不能有一点点的时间去读经祷告，每一天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的时间想一想教会的哪一个小组聚会啊，我可以来参加，有哪个小组聚会我可以参加呢，有哪些服事我可以去做呢，有这个在这个家庭里面能不能说我们的手机的声音少一点，我们的诗歌的声音多一点呢，啊，有没有想想我们的家庭夫妻和孩子我们能不能一起祷告呢，能不能让基督在我们家里做主呢，有想想有哪些事情说让我可以想到，哎，我是不是参加这个聚会会对我来说会有一些益处，会有一些帮助呢。我最近有个很大的感触哈，大家知道我在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多一点时间分享。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原因的哈，我给大家来分享。我的女儿呢，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哈，她是非常不愿意来教会的。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她还不愿意来，但是她没有办法，因为啥？因为我们得来的嘛，我们开车来问她，不能她自己在家里，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侍奉的原因，我和师母我们要到教会来，她是很不愿意来的。没有办法，你必须要跟我们一起来，要不然你就自己待在家里，那又不太可能，对吧？那怎么办呢？他就有一个心结哈。那个时候他很不愿意来，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来，用想尽各样办法来。问题在哪里呢？他不是说不喜欢我们教会，他很喜欢我们教会，但是因为他来，他不能坐在我们当中，他这个听可能又比较吃力哈，然后要去美国教会那边参加他们小组。问题就在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类似有大概类似这样的事情哈，就是有几个墨西哥裔的那个一个女孩哈，因为她之间有一些误会，所以对她不是很友善哈，所以她就觉得说我来了我就必须要去参加那个小组，但是那几个人对我又是有一些误会，所以我就不愿意去教会，就这个问题。那大家以前也听我分享过哈，我也跟那边跟那个墨西哥的几个那个妈妈也谈过这个事情，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好。有的小孩子他们就比如说我不喜欢你，可能就对你冷眼相看，或对你态度不好。那你想想，你在一个小组里面有几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眼睛不好，眼光不好，你待着也不舒服，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很困扰我。那怎么办呢？跟他们家长谈了呢，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那后来我们想说这个事情从小的时候影响到我们家庭，往大的时候呢，我们也担心如果他们把这个事情和美国教会更多人来讲，更大的是影响我们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跟师母商量说，我说我们要主动要跟那边教会要有一点接触，让他们知道我们发生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好的桥梁，因为这个事情跟阿瓦纳他们参加的活动有关系，所以我们就联系我女儿的之前的阿瓦纳那个老师哈，因为跟他发生有一点不愉快的那个事情，那个老师也在带那个学生，所以就跟那个老师联系，就是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边的态度，我们的想法，不能任由这个声音继续在他们那边扩展，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会讲什么。第二，我们看看老师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我们是希望能不能就是老师再帮我们去沟通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后来老师给我们的反馈呢，总结起来就是说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要原谅他们，要面对微笑，要善待他们，要爱他们。他觉得跟他们直接去谈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就这样一个结果。那等于说还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和进展，所以他还是不愿意来。那以至于周三晚上他们要阿瓦纳的时候，他看见他们他就躲得远远的。那我就是跟他说，我说那你不要怕，我说我带你一起去， 我带你去面对这几个女孩，我说我跟你一起走，但他觉得心里还有创伤，他觉得我还是不要去，我还是要离他们远一点。所以他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呢，有几次我跟他说，那时候我带你去，下车之后我停完车之后我陪你走这个路到教会，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等你结束了之后你在房间等我，再去接你，免得有什么冲突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他心里面还是跨不去这道坎，他就说我不想去教会。这是很真实的，不是发生在其他牧师的家庭，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怎么办？哎，就作为一个牧师没有办法吗？我想尽办法用圣经的话跟他讲，告诉他怎么说。我说我陪你，我甚至我你来了我陪你，对吧？你走了我来接你。我说只要你跨过这道坎，你不要怕他，不要怕。我说你就正常做你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但他心里还是跨不过去的。那因为他有的时候周二晚上去参加一个另外一个美国教会的，也是他学校同学一个他们又是 group 那个一个青少年的小组，他有个好朋友在那边。有一天呢，那个就说犹豫了周二晚上还要不要带他去，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跟大家分享过有一点远，哎呀，我觉得去的话我要把他送过去我再回来，然后再去接他再回来，哎呀，我觉得有点付的代价可能比较大，我就犹豫着要不要去。但是呢他挺愿意去的，那我说我就带你去，咬咬牙我说那就去吧。去了那天晚上回来之后，在车上啊，没事我都问他们，我说哎，你今晚学了什么，他今天怎么，他会跟我讲讲。他今晚跟我说呢，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爸爸，我今晚上参加这个聚会之后啊，他说我现在那个坎跨过去了。我有点激动了，他说我跨过去了。我说当时我听了之后呢，我第一反应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当时对我也是个很大的困扰。我说我当时费尽那么大的力气啊，我说跟你讲跟你说我陪你一起走，你都不肯啊，都没有跨过去。但是他那天晚上跟我说我跨过去了。我讲这段中间那边也提前没有给中间讲稿啊，这一翻译也不容易啊。好，谢谢。这位翻译很不容易，因为这我没有写在讲稿，这我突然直接感动想起来讲。所以当时在车里边就说，他说我跨过这条坎，那我当时很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不太相信的，我就像托马一样哈，我说我必须要亲眼看见，我要经历我才知道你跨过去了，我不相信。我说我给你祷告这么长时间，我花了这么多精力去跟你讲这个事情，我说我不信你就参加这个聚会就跨过去了。他说那你要怎么才相信他，我说那我周三晚上带你去聚会，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说要不然我再陪你走那段路。他说不用了。我说好，我说那我试试看。所以周二晚上聚会，周三晚上他说你听完车你自己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你不用陪我了。那当时我也不太放心他。那后来在结束哈，那我说你结束的时候你还会遇到他们，我说你会怎么办。他听了之后他说没关系，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去正常去找你就可以了。那我那天接到他之后呢，他也确实是没有受这个事情的困扰，就是他跨过这个坎儿。我相信弟兄姐妹和我一样都很好奇是什么事情发生让他跨过这道坎，对吧？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为他祷告，想尽脑子想尽办法没用的。他跟我讲就是在聚会上大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就是因为什么呢，所以他讲的，因为他是英文的聚会啊，你要他讲中文呢对他来说是有点困难，特别有一些信仰上的词汇他翻译不了啊。所以他说大概几点啊，大概第一点呢，他就觉得说，他说这个因为他们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的，所以跟他同龄人有分享。他第一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 他说我们小组学习的是说，这个事情既然是耶稣给你的，他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面对，就他的阿瓦那服侍啊，他说既然你做这个服侍，你遇到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耶稣给你的磨练，当你磨练了之后，耶稣可能会以后给你更多的服侍，让你可能会过得更好，你会在这个事情当中会有一个磨练。第二个事情呢，因为他讲了三点我真忘了，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当时他小组分享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有类似的经历，有个参加聚会的姐妹哈，跟他有，因为女孩子在一起，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说不是我一个人去面对的，所以我也会有这个经历，我跟他有一样的经历，当然我没有分享，但是我听他分享了，我心里面就跨过这个坎。还有一点呢，因为今天我不是重点来讲这个故事，但突然之间有一点变化，还有一点我忘了，但是他说就是这三点呢，他说还有记得，当然我也不记得，但是就是很奇妙，他说就是在小组聚会当中，他说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现在不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你做好你的事情，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做好你的事情，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说就这三点，他说就要我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学到了很多，然后我就有勇气有力量来面对我要面对这个环境。你说困难吗？也不困难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在面对的时候呢，他就跟以前就不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当中，我常常会鼓励大家说什么呢，我们用点分享，可能你的分享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激励，可能说别人那个扣就借着你的分享就打开了，很奇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人是没有办法的，我靠近我的办法，想尽了各样的办法没有解决掉。但是就是在那个小组里面，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今天这个聚会能够让你这个在这个事情上有转变，我说以后我再送你去聚会的时候，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不会再想着我说我要花我的时间呢、啊，要花那么时间去，我说我都心甘情愿的去了，以后你愿意去，我第一时间100%的支持你去，因为这个聚会让你得到了帮助。就这样弟兄姐妹，让主来做我们的主，让主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主。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家庭不理想哈，先从我们开始，我们不能立刻改变全家哈，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控制每一个人的回应，但是我们可以先忠心的来爱主，让他们来看见你是真的爱主，有一天会有改变。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经历神但不喜欢委身神，很多人喜欢感动不喜欢顺服，喜欢被安慰不喜欢被差遣，喜欢蒙福呢不喜欢守门，喜欢领受呢却不喜欢摆上。那这个是请翻成往下放了。所以我因为刚才讲这个事情占用了很多时间哈，所以我们就马上要看第三点，就是厄贝以东是怎么样的，他得了恩典之后他还是起来守门的。你看大卫后来说要把约柜接回去哈，结果会发现那厄贝以东怎么样呢，他还是来继续的来去服侍，他的服侍是什么呢，是去守门。所以在诗篇84篇说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我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那当时我们说但是诗篇里的话哈，不是说俄比中在这个圣殿，当然没有圣殿哈，是那个这个帐篷看那个会所哈，看门哈。也说看门看起来是听起来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岗位呢就是有神同在的，在神的家里面他是非常敬重的服侍。所以没有。可是有神同在这个位置虽然是很小的，但是胜过呢没有神的那一个高位。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学习和应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蒙恩之后哈，我们不是只停留在那个享受，也不是只是问说教会能给我什么，也要问说什么，主啊我能为这个家庭，我能为你的家来摆上什么。这个是我们蒙恩之后哈，我们应当问的一个问题，主啊我们在哪里可以服侍， 主啊，我可以为谁祷告？主啊，我可以怎样的支持教会？我可以怎样用我的家、用我的时间、用我的恩赐来服侍你？所以不是说，不是只问说教会给我什么，而是问说主啊，我能为你的家，我能为教会来摆上什么？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个家庭大家都尽心尽力的为教会、为神的家有各方面的摆上。我在此我也说非常的感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服侍和摆上。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个普遍的信息哈，而绝对不是说针对我们教会哪个家庭。我要感恩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在各样的服侍上大家的热心的摆上。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主啊，我们能为你的家摆上什么呢？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哈，就是要让神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我们说俄卫以东的可贵的地方，就是让约柜进到他的家里面有三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更可贵的是什么呢？在历代志当中，我们会看到说他和他的家里面都进入到这个服事当中去。那么不仅他的儿子，甚至他的孙子都进入到服事当中去。其实我这篇讲到本来是想放在父亲节来讲的哈，因为我觉得俄贝农是个很好的父亲，但是因为我们成人主日学在学习这个俄贝农，我就想趁热打铁拿出来马上跟大家分享哈。那俄比东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这个家长，他的八个儿子都是很杰出的人，他的孙子哈，他的后代也是非常在神的面前去进行的去服侍的，这是个很好的榜样，家里面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第三个应用哈，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大的服侍哈，我们就先守好这个小门，啊，那很多人说，当我将来有更大的机会，我一定服侍。你会发现，神有的时候不是先给人大的机会哈，神给人的是什么？你在小事上忠心不忠心的？什么叫小事上忠心不忠心呢？可能还不是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服侍，可能呢就是一个很小的服侍。那么在这个服侍上，你到底忠不忠心？到底是稳定，到底是尽职不尽责的去服侍神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哈，大家在幻灯片也能看到哈，有大的服侍，有小的服侍。那我们说在教会服侍当中，我们需要讲台哈，我们也需要有守门，我们需要带领，我们也需要有配搭，我们需要在台前哈，不是所有人都在台前的，我们也需要有幕后，我们需要有人发声，我们也需要有人默默的来托起，来托住。所以可能说我们也许并不是一个最显眼的人哈，但是我们就是那个守门，就是守小门的人哈。但是盼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最忠心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俄贝以东就是他要约会，不仅进到他的家里面三个月，他的一生哈，来都在神面前尽心尽力的摆上。啊，他的家庭后代也都摆上。好了，所以时间关系，我必须要给大家看到最后了哈。那请主进门哈，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正处在第一点，面对圣洁，别在最后呢。我盼望主光照我们，碰到你生命当中一个你最不想碰的地方，那我们不要退后，我们求主来开门哦，我们求主来要我们开门，求主来进到我们家里面。迎接主的同在哈，让家里蒙福。那我们的家需要主哈，我们不是抱怨家人啊，我们不是焦虑环境，而是从那个开始呢，把主接到我们家里，要我们家主在我们家里面做主。所以我们常常会看一个家庭会挂一个牌子哈，就是说基督是一家之主哈，基督是我家之主哈。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家庭都会看到这个牌子，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基督到底真的是不是一家之主？那个牌子挂在那儿，是不是只是成为一个挂件、一个挂饰，而是真的是成为我们一家之主？那么我们盼望的主是要我们得了恩典。俄贝东，你看到他约会在家里待了三个月，他家蒙福了，他得了恩典，没有说哎好了，那约会离开就离开，我这三个月的祝福足够了，没有，他继续的起来守门， 起来服侍，不仅他和他的孙子，他的儿子和孙子，他的后代也都一起的来服侍。所以这是要我们有学的地方。我相信我们都是蒙主恩典的人，那盼望主帮助我们，不是没有环境，弟兄姐妹，不是没有困难，我们都有。所以大家听到我今天，我也是没有提前预备，我是临时跟大家分享的。我在服侍，在我的家庭当中，面对我孩子的信仰问题，有的时候我是束手无策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类似或者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寻求主，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相信主会带领我们，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发生在我女儿身上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哈。我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跨过去啊，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哈。那我也盼望呢，说我们每个人哈，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环境，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圣灵的做工是很奇妙的啊，也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呢都是一家哈，都来服侍主，都来信靠主和跟随主，像俄贝雍这样作为一个属灵的家长，能够带领他的后代一起来服侍在神面前。我相信不是没有难处，而是有难处的时候更多的去经历主虽然在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在主那里永远是有道路，可以主给我们开道路的。好，那这个后面还有一点，那好，那我们就看再往下方有一个结束祷告。好，那我们就用这个祷告一起来祷告哈。那来就从这个主报开始哈，来预备起。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
谢
你
借
着
俄贝雍提醒我们，真正的福不只是环境改变，乃是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赦免我们常常把你挡在门外，只想要你帮助主，却不让你让主做主。今天我们愿意重新向你开门，求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家庭和服侍。主啊，若我们退后，求你给我们敬畏的心；若我们的家冷淡，求你重新点燃爱你的火。愿我们的家成为有你同在的地方，愿我们的生命成为回应恩典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